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好，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为什么 Barbie 她就是以这样一个哭腔出现呢？是因为大家可能看到标题就会知道，我们的主播群里面有一位女士，她遭遇了一些不测，
这些情伤
是的。
对，然后我们来请她来为大家讲述一下这个悲惨的故事。
好的，那么我就浅浅的收拾一下心情，再给大家浅浅的分享一下这个可恨的故事。
揭开伤疤。
对，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我跟小可的一些甜蜜往事吧。
是
小可
略有耳闻。
是吧。我还一直对他抱有着这种期待以及美好爱情的幻想，结果就是他的一个同事，我们就简称他为线人。 OK 线人呢，他这两天呢要来杭州出差，于是呢他就约了我，他说哎，要不要出来坐坐呀，喝喝咖啡喝喝酒什么的。我说好啊，那就出来坐坐啊。注意这位线人是一位女士，是一位女士。他约我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聊天，聊工作聊生活。后来呢，我就其实是想浅浅打听一下小可平时在公司里的一些事情，因为最近我跟小可毕竟说话不是很多嘛，我感觉到他很忙，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线人和小可是一个公司的。
对，是的。我当时只是想浅浅的打听一下，结果他跟我分享了一个大瓜。我说那就是小可最近在公司就是不是很忙啊？他说其实还好啊，那天他女朋友还来接他下班。
等一下，你心里应该想，他女朋友不是我吗？
那是谁？我当时说，我说啊，他有女朋友啊？对啊，他已经有很久了。线人说，
所以线人其实当时不知道你们俩在一起。
对，
哦，你俩是地下的，
我俩是地下的。哦，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很奇怪嘛，他早就跟我说他就是跟之前的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呢，线人就跟我说当时很多同事都看见了，不是只有他。
发生了什么？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说他们那天下班，这个女士在公司门口等他，然后他们就一起开心的回了家吧，可能。
他跟他那个女朋友。
对，他跟他那个女朋友。然后当时我其实心态是有一点点就是迷惑的，因为我还就当时我的内心还是比较摇摆的，我到底应该相信小可还是应该相信线人，对吧？因为万一是女性朋友呢，
我看错了也可能。
对，万一
和女性朋友一起回家吗？
去做饭呀。
对，然后我就对这个事情抱有好奇。当时因为我还没有跟线人讲我跟小可的故事，于是呢我就想多套几句话。对，然后呢我就说他平时怎么样，或者他以前女朋友啊什么的，以及他以前非常记忆犹新的一个女朋友。结果线人跟我说他经常吃窝边草。
什么叫经常吃窝边草？
对，小可经常吃窝边草，就是经常对认识的人下手，尤其是近的人，
同事啊什么的。
哎，对喽。然后我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冥冥之中的一股力量告诉我，他说的是真的。对，然后呢我就也没有多想。后来呢我那天晚上实在憋不住了，因为我跟线人在西湖逛街啊，然后呢越逛我心里越难受，我就感觉我想跳进西湖。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不能说，就我跟小可的关系我不能说，因为会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一些工作嘛，我就害怕说万一我说了之后影响到这工作怎么办，我就一直很憋，我特别想跳进西湖里洗一洗。
你觉得脏，你觉得小可太脏了。
对，然后呢我就说那不行，我要不还是憋不住我就说了吧。因为线人是在这个公司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啊。于是呢我就浅浅的跟他把我跟小可的所有事情跟他分享了一下。
和盘托出了。
他应该也是大为吃惊吧。
他大为吃惊，他说啊，
你就是那个窝边草。
我就是那个窝边草。对，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说确实这个事情挺吃惊的，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把我跟他当成一对来看过，或者说当成一个能够组为 CP 的人来看过。因为毕竟这个身高差这个身高差的还是蛮多的，正常人都不会往这边想，我觉得。然后呢他就浅浅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俩也没有说多做交流，只是知道了。然后第二天上午线人跟我说，他说你男人要来杭州了。然后我啊，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因为如果他来杭州应该是要见面的，我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这个脸去面对他，我也不知道要不要问他嘛，
应该是他有什么样的脸来面对我
是
啊，但是他肯定不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啊、
哦、
对啊，他以为我还是一个乖乖女呢、
啊、你应该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他吧，
对咯、哦、啊，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我知道了有人接他下班这件事儿，
嗯
啊，我就当时就觉得不是很想见嘛，然后我说是今天到吗，线人说对呀就是今天啊，然后我就当时心里特别紧张，然后那天我跟线人打赌，我说你猜小可会不会今天联系我要跟我见面，然后线人说应该会的，我说应该不会的，然后就浅浅打了个赌，结果就那天晚上小可给我发信息了，他说芭比老师你在杭州吗，我说在，他说我现在又在喝酒了，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想叫我去喝酒、
哦、
然后呢之前我们上次见面我们俩剩了半瓶酒没喝完，他让我抱回家了，他就问我上次咱们俩剩的那瓶酒还在吗，哎，
就不再跟别的男人喝完了
然后我就懂了嘛，我说他还在，在我冰箱上站着，然后呢他看我没有约他的意思，大家知道就是小可说了句什么吗，
什么、
站着就好也不累，
什么东西、啊、
他说那瓶酒在冰箱上立着，
对，他说
站着就好也不累、
对，因为他可能想缓解一下我不想叫他的尴尬吧、
对、
然后呢我那天也没有叫他，因为我真的不想见他、他跟我说他什么喝酒他想干什么干什么吃饭什么那些的，我都没有回他，我说我累了我想睡觉，然后那天就草草了事结束了，就我就睡觉了、但是我心里就越想越难受，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为什么要承担这些呢，对，我就想着说这几天多多少少他在杭州应该我应该把这些事情跟他讲讲吧，结果就碰上我这几天工作特别忙啊，就没有时间说浅浅的约他，结果就在我那天应该好好努力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线人又来了一条消息
再跟你爆一条猛料，
对，再给我爆一条猛料，他说如果今天有机会见面的话我给你分享一下你男人的一些事情，哦不，不是你的男人，他就是个渣男，呸、看完这几句话我就知道事情不妙，
有更大的瓜来了、
对，有更大的瓜来了，对，然后我就直接我就冲出了我的工作岗位，我就
就擅离职守了、
那倒确实吧对，然后呢我就我就给线人打电话，我说那个线人啊
差点把他名字说出来
我说线人啊怎么回事啊，今天我实在那个就是忍不了了，你快跟我说，你不跟我说的话我心脏要跳出来了，真的当时我坐在座位上我的心真的要跳出嗓子眼了、当时我们单位正在发饭呢，然后那个饭特别香我看着就想就真的，如果平时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去拿饭的，但那天我特别想因为就是心真特别紧张，
恶心，
对，然后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嗯、
然后呢我们的线人就给我浅浅的分享了一个他跟小可的聊天记录、记录里说小可说啊，今天那个活动结束之后请志愿者们吃个饭吧，然后这个线人就觉得特别奇怪，活动还没结束还有两天呢，只不过中间休息了一天，为什么要这时候请志愿者吃饭呢，
对、
奇怪吗，对吧、
按理来说应该是那种庆功宴，
对呀、
对
呀、结束应该是在三天之后，对，但是后来才发现因为小可第二天要去另一个省市出差了、所以呢他就说这时候要结束了请志愿者们吃个饭，然后线人就说哎，那个之前也没有说请志愿者吃饭的这个案例，每次都是跟公司的同事或者是半个同事这种一起吃，哪有说那个请志愿者们经常吃饭的，
他是开了先河了，
哎，对，然后呢他就说啊，没有啊，是因为以前很多年前他在做志愿者了，很多年没见了，所以说浅浅的请一下吧，啊，然后呢线人就觉得这事儿不对，然后
他是提到了另外一个女生吗，
对，他是在后面他说那个有一个他是先说是志愿者，他先说是一个这个群体，然后后面线人觉得不对劲就说为什么，问了一下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啊，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年前他就在了，然后其他人的话就是我们再叫，然后这个呢肯定是要请的，
他想迁就这个人，
哎，他想迁就这个人，然后呢相当于就说为了请这个人而去叫其他的人，
哦，明白了，
哎，一起吃饭，对，然后这个女生呢说因为也很喜欢这个活动嘛，也经常都在，而且呢这个也特别认真啊，是这么说的，对，然后呢线人就把这个发给了我，最重要的是那个小可说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叫做贾老师的人推荐的， 啊，他没说是他认识的，而说是贾老师推荐的。
啊、他的意思就是是贾老师想要带上这个所谓的志愿者，
对，
啊、不是我小可本人想要带上这个志愿者，
对，就是这个意思。嗯啊，然后呢，现任就当时非常巧啊，贾老师就在身边。
真假的，我靠！
对，然后呢，他问贾老师说：“那个，这人是你认识的吗？今天确定要请这个吃饭吗？或者说有必要吗？”然后贾老师说了一句：“这人我也不熟啊，小可推给我的呀。
啊”
啊啊，是的，
当场戳破，
对，当场戳破。而且贾老师就是那种面露那种又懂又那个
又不好明说
啊，又不好明说那种神色啊。然后这些人就懂了 啊，就把这些浅浅的发给了我。他说。本来我们就是那个饭局也没觉得有什么嘛，然后呢最好巧不巧的是我当时想我想挑战一下，我就说那我来趟一趟这个浑水，哎，然后
加入，
对，我说我要加入，
嗯，他顺道还在群里面跟我们说我今晚要去捉奸了，嗯，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知道就是你当晚要干怎样的一件大事情，
对，因为本来就是前两天刚刚上的那期 Plus 那期其实是芭比应该来的，嗯，结果就是他说他要去捉奸了，怎么办？
紧急换张老师，
对，换张老师来，
对，然后呢那天我说我要趟这趟浑水啊，我就先跟就是我们奥托的主播们啊，我就说我要去捉奸了。然后我就给小可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小可老师，哎，那个这瓶酒要不要这次你来咱们俩把它喝完呀，啊，他说、
啊、你主动邀约了，
对，我主动邀约了，
因为你知道他今晚上要组那个局，
哎，对、哦、我知道的，这些我都知道，于是我等小可信息，小可立马秒回，他说那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啊，和大家，
他要叫你去，
哎，
他
还要叫那个志愿者，
哎，奇怪吗，
他不怕是一个修罗场吗，
他可能开心着呢吧，心里，又或者说他不想不请那个女孩，又不想不见我，
嗯
啊，
索性都凑一块儿，
哎，然后他可能在小可的视角里面，他就会觉得说 ，Barbie 也不会讲他们俩在谈恋爱，嗯，然后他也可以就是不用那么的明显去跟那个所谓的志愿者有一些什么太亲密的接触，也可能不会被 Barbie 看出来，
对，
然后他又跟 Barbie 处在一个地下恋情，就嗯，那三方都很安全的这种感觉，哦哎、
而且他可能也不知道现任已经跟 Barbie 和盘托出，
他不知道，
然后也跟贾老师那边去对了一下，
哎，对喽，就小可被蒙在鼓里呢，
是他以为就是你只是单纯过去吃个饭，也不知道那边的那位志愿者是他的狩猎对象，
对，是的，而且当时我为了装的稍微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一点，他说一起吃饭和大家，我说啊都有谁啊，对，然后他说有谁谁谁谁谁，我说我没干活不好吧，对，然后他说没事你来啊，我说那我这次真的没有帮忙啊，我真的是推脱了很多句，最后他说你来吧，这样他跟我说了这么多，那如果说他不想让我去，那他肯定一下就说啊行那你忙就别来了，对吧，那他既然跟我说了这么多轮让我去，那肯定就是他想让我去，对吧、嗯、我说那我就浅浅去一下吧，
嗯，你敢让我来我就敢去、
啊、我就敢去、嗯、哎，我就敢去这个修罗场，哎，然后呢那会儿我就跟线人说，我说如果说我绷不住的话我可能会提前走，嗯啊，然后线人说那我也提前走，然后我们俩是先是约好了说要提前走，或者说直接把东西送过去我们就走的，
嗯，
对，然后呢我跟线人就浅浅的到了那个饭局，哎，这个尴尬就开始出现了啊，到了饭局啊，先是小可呢他坐在就是背对包厢的这个位置、
嗯、
啊，然后先是线人进去了，然后他扭过头来看到我，你们知道小可见到我的那一眼他说了一句什么吗？
嗯，
什么？
哎 ，Barbie 老师你也来了，
不是他叫你来的吗？
对呀、
啊，为什么要演啊？
对呀、
啊，
靠！
就是他还是觉得在地下恋情状态不能让其他任何人发现，
但是你不觉得有点就是过犹而不及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表面上的普通同事应该也没关系吧，那我也叫芭比老师今天过来也没什么吧，当的面明明是他叫来的他还要说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也来了，
对，我当时我都震惊，我都没有想到他会说这句话，然后于是呢我就把眼光看到了小可的旁边的位置，就是那个女生，
那个志愿者、
啊、就是那个志愿者，
当然了、啊、那肯定要在那个志愿者面前小演一下，
嗯，
对吧，
对，然后那个志愿者呢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啊，非常可爱，扎了两根麻花辫就搭在就是脖子旁边的、
哦、
戴了一个黑色的贝雷帽，
记这么清楚、
啊、对，然后脸白白的，然后眼睛还大大的，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很温婉可人的那种类型、
嗯、
就是可能我第一眼看了他我都会觉得我想跟他多说几句话那种的、
嗯、
啊，而且
很亲切
啊，很亲切，并且一看他皮肤也很好
可以了姐，
我看的真的很仔细。然后呢小可的右边坐的是一个就是只爱吃饭的傻大个儿，
嗯
啊，然后呢他是无害的，就把他放一边。然后呢我为了缓解尴尬啊，我就坐在了这位傻大哥的旁边，
嗯
啊，坐在他旁边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氛围有点奇怪，因为我的正对面坐的就是这个志愿者。
我觉得你应该心里还挺难受的吧，因为一开始先进门的时候自己男朋友问自己说你怎么来了，
嗯，
然后坐下去之后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们俩的恋情，
对，
那个志愿者还跟小可坐在一起，
而且我跟这个志愿者还坐对面，
我应该会想掀桌，哎，
我想杀人。
你们知道我当时什么吗？我还非常淡定的问，
痛饮三杯。
没有没有，我当时非常淡定的问，我就指着对面的女生问，我说这位是新同事吗？
你还挺能装。
对，我还挺能装。然后结果他就介绍说啊，这位是我们第一批什么志愿者怎么怎么，然后就非常客观的介绍。然后
小可介绍的，
小可介绍的，对喽，而且还介绍说还特别正式的看着我介绍的，
嗯
啊，然后我就很奇怪嘛。结果就这位志愿者，然后他问，那这位呢就是也是你们的公司同事吗？
指着你问，
指着我问的。
他怎么有股台湾腔？台湾妹妹吗？
跟大家讲他讲话就是这样子的、啊、跟谁讲话就其实我讲的这样还比较快。他是什么样的调呢？就是嗯，这位也是你们单位的同事吗？
他本人哪里人呢？
你们听我一会儿讲啊，这个很精彩，这一点啊很精彩。然后呢他就用这么慢的那种台湾腔啊，就问了一下我是谁、
嗯、
然后小可呢就介绍我。对，他说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批就是半个同事。
嗯，
哎，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嗯，这修罗场开始了啊。然后呢这位女生问我，她说你要喝一点酒吗？
还蛮可爱的，怎么回事？
对，然后我说我开车了，不喝了。然后呢然后就是小可说，哎呦芭比老师不喝，你喝一点吗？喝一点，劝了我很久。然后后来他越劝我越心动，我就想要不喝点吧。但是对，然后但是就我觉得还破功不太好。后来我实在憋不住，我怕我不喝酒我当时掀桌、
嗯、
我怕我憋不住哭泣啊。于是呢他小可正好出去打电话了，然后我就跟台妹说，我说你是不是会调酒啊？然后因为所有人酒都是他调的嘛，我说你是不是会调酒啊？对啊。然后我说那我也浅喝一下吧。好，那把你杯子拿来咯啊。然后他就给我调了一杯威士忌啊、
嗯、
然后呢他就把杯子给我，然后我还非常客就是客气的说谢谢你啊什么的。然后小可进来了啊，看到了我们俩正在碰杯。
又调的难忘的。
对，非常难忘。他可能也惊呆了吧，我们怎么就这样就
碰上杯了、
啊、碰上杯了、
嗯、
我本以为这个饭局只有我和现任小可和那个女生和爱吃饭的傻大个儿、
嗯、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哎，另一个女生就是也是同样也是半个同事的女生突然一下走进了包厢、嗯、我跟现任我们俩双目惊呆啊，四目惊呆。对，我们俩就看着那个女生说，哎，你怎么来了？然后呢这个
你们也会问这样的话。
对，然后这个新来的女生就说，哦，那个就是小可叫我来的啊、嗯，然后就说他让我非要来，说今天这个局非常重要，
啊，他也是被硬凑过来的，
对，硬凑过来的。然后他就坐在了线人的旁边，
嗯，
一会儿，就是我们本以为要开始吃饭了，结果贾老师进来了，
哦，又来了，
对，本来贾老师是不来的，就是我已经知道贾老师不来，因为他忙，
嗯、
但贾老师进来了，匆匆进来了，然后我就问贾老师你怎么也来了？
你们这个局也太奇葩了吧。
非常奇葩。我说贾老师你怎么也来了？然后贾老师就说，哎，那不是那个小可就是让我必须来吗？说今天饭局很重要，然后说今天饭很好吃。
哦，
小可应该是故意多摇一点人过来。
对，
混淆视听。
对，混淆视听、嗯、啊。然后呢我就是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奇怪。我跟贾老师还有现任以及新来的女生，我们四个人就是开始就是怎么说呢，一些
眼神交流，
眼神交流啊，以及一些内涵话语。
哦
啊，就是我们内涵就是对，因为我不是带了半瓶酒过来嘛、
嗯、
我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澄清一下，是我跟小可喝的，我立一下我的立场、
嗯、
然后我就说，哎呀，都没干活来吃各位老师一个饭，我觉得还是这个面子有点挂不住啊啊！然后呢贾老师说，没有啊，你带了瓶酒啊。我说这酒又不是我的呀，又不是我买的。然后贾老师就问，那谁买的？
捧哏，好捧哏。
对，我说小可啊。然后贾老师，哦，
看出一点什么了，
明白了。
了。
对，然后我说，我还专门说是我们俩上次喝的酒剩了半瓶。
哦，
我还说的是我们俩，因为我想让所有人都听见。
哦、让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个意思、
对，让所有人都知道有这个意思。然后呢，哎，非常神奇，这个女生她讲话一直都是台湾腔，就是而且是
那种，称她为台妹吧、
好，那我们就叫她台妹好了。然后当时呢，饭局非常尴尬，因为我们四个一直在就是眼神交流，然后呢，埋头苦吃的埋头苦吃，交流的交流。然后呢，
小大哥应该是埋头苦吃的那个吧？
是的。然后小可呢，就浅浅的问了一下台妹，说。哎，你现在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台妹说，那不妨这个问题已经甩出来了，那大家一起猜一下吧。
让大家猜他是干嘛的、
让大家猜他干嘛的。然后所有人猜各种职业。然后后来呢，有一位老师说啊，说猜他是一个老师啊。然后他说，对，是的，是做老师的。然后呢，大家就问说你教什么的。然后呢，他说那大家再猜一下。
还蛮会活跃气氛的。
对，
但你们那天真太尴尬。
对，然后那天呢，其他人就猜什么美术、音乐、语文、数学、英语，猜了一堆。然后我不是一直没讲话吗？我来那埋头苦喝酒。嘿，然后我就随便，我就说意思应和一下嘛，我不说话也不好，我随便猜的。我说你教电脑的，他说对呀、哎，
这教电脑的，
我就是教电脑的，哎，
对，他说我真的是教电脑的，我大学时候是，他说我大学时学的 IT 耶、哎、
，You know yes
yeah， 然后我当时就我说啊，我就啊，我然后他说你真的就是可能就看出来了吧，那我们来浅喝一个酒吧。他没说浅喝，他就说那我们来碰一个杯吧。
他说浅喝还很好笑吧。
对，然后他说喝一个酒，然后呢我就是端起了酒，哎，然后就因为我跟人喝酒总喜欢把杯子放到别人下面嘛，然后我就那样就是意思说敬一下啊，敬一下。然后呢他说喝一下，然后我们俩又在小可的正前方，就他目光的正前方又碰了一杯。碰完杯之后呢，我就很好奇他到底是哪里人，因为他就是看起来软软的，而且也白白的，他真的他很像一个台湾人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听你的口音，你是台湾人还是福建那边的？
你怎么也带台湾腔问他？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能跟他交流能够更亲切一点啊、然后呢他说我是浙江的然后我说浙江人是这么讲话吗？我说我在浙江待6年没有一个地方这么讲话的呀、然后呢他没回我。然后非常搞笑的是，旁边埋头苦吃的傻大哥突然抬起头来，端起一杯酒问我，芭比老师，听说你是教播音主持的，你可以教大家一下说普通话。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阴阳赏去、我说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去要分明，说话要捋直舌头说啊。普通话是我们的已经在宣传的标准官话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普通话是在全社会普及的。我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还说了一声阴阳赏去要
分明，
哎，对，然后呢，
表达如此流畅，让我们给他
鼓掌。
对，然后当时线人就是抓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我们俩又眼神对视了一下，对，然后但是就是小可吧，我就觉得他一直在中间都没有讲话，他一直借着他工作忙就在那玩手机或者打电话，我觉得他应该看出来比较尴尬了，然后呢，他就有的时候会跟我搭话，他说芭比老师，我们喝一杯吧，或者说什么的，我理都没理他，或者说所有人一起干杯的时候，他跟每一个人碰杯，然后。先跟我碰或者是后跟我碰的时候我都不理他，我直接跟旁边傻大个儿崩、对，然后呢我就一整个饭局没有跟小可说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在我这儿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快触及我底线的一个点了。
不是应该阴阳一下小可吗？这种好时机。
我就说反正我带了这个酒嘛，反正这个酒也旧了也不好喝了，然后对，然后因为那天一瓶威士忌一瓶我带的酒嘛，然后我带的酒呢确实没有那瓶威士忌好喝、然后呢我就说反正这个酒也是旧的了，反正也是以前喝过的了，不喝就不喝了吧，丢了丢了吧，过去就过去了吧。
真的很猛哎。
对呀、啊，对，然后我只说了这个，然后他也没回我啊，然后他可能就面露难色吧，我也没看他啊，然后这个饭局呢就是浅浅的让我心里就非常的生理不适，于是我就给凹凸的姐人们开始
发消息。
对，然后我就发，我先是给那个就是在群里面远程呼叫张老师嘛，我说张老师你快来救救我，你可以来装成我男朋友来接一下我吗？
张老师可能有点勉强了。
装不下去 去了是吧？在
对我实在装不下去，
他那天还穿着粉色的短裤、哎，
怎么装了？
而且你好像那个饭庄其他人是认识张老师的，
对，
就见过面，可能是
对，就是因为我朋友圈经常会出现张老师的身影
啊，你们一块打拳什么的，
对。然后呢，我就跟张老师就这么，因为我实在绷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如果再待的话，我眼泪会流下来。而且那天最夸张的是，我那天白天带了一天的课，然后晚上又去运动，我没化妆，没洗头，穿了一身运动装，然后呢，我还专门回家化了个妆，换了一身旗袍，戴了珍珠耳钉，
上战场了、
啊。对，
不能丢脸，
那不能都丢脸啊！然后呢，我就给张老师这么发的。然后后来呢，我的凹凸解人团们非常给力。然后张老师说，我们那个就是五人大军已经出发，整装待发了啊。然后呢，就是我就知道你们大家都来了嘛。
我汇报一下，那天晚上我不在，因为我病重卧就是卧沙发在床这个样子。
对，但是
卧沙发在床。
是卧病在沙发了，
对，卧病在沙发。
你知道有时候他刚那句话第一次进我脑海里，我没觉得有任何问题，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请求他们给我现场直播，
对。然后他可说可以给我视频吗？
求求你们，
我要看到矮子的脸。
好笑，
矮子就是小可了。
对，然后那天晚上就是芭比应该是刚跟张老师求助，然后我们那时候那晚不是大人也在吗？大家听上一期 Plus 也知道，大人那晚也在我们家，我们刚录完节目，然后呢，张老师突然探头进我的房间，刘走吗？我说啊，去哪？他说那个芭比老师他说，
你在逼我吗？
你刚魂是被抽走一下是吧？这不要剪掉哦，这要放进去。
啊，好，啊，重新来啊。然后我就说，等一下。
Yo,
hey bro,
好啦。然后张老师就跟我说，芭比老师撑不住了，他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在那里再待着了，想让我去接他。正好大人来录节目的时候是开了车的，说要不然咱们一起去接他吧，咱们撞撞场面，万一还能见到那个人呢。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就是芭比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当时是一个非常愤慨，但是无奈我们还有节目要录，就是分身乏术你知道。然后我们说走啊走啊就走啊。然后最好笑的是说大仙本来是之前对这种可能朋友之间小聚啊，或者可能可去可不去的呀，他就会说那你们先去吧，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他不爱凑热闹。然后但是那天晚上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在门口已经都大家穿鞋都要出门了，然后他说我也去吧。然后我们说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大人突然冷静下来反应说他的车坐不下六个人，包括去了之后再接上芭比之后更坐不下了。然后大仙就非常的惋惜说好吧那你们去吧。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嘛，我们几个人就出发了。然后下楼之后我还给芭比拍了前面几个人的那个背影说我们出发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仙在高高的楼上推开了窗户朝我们下面大喊，等一下，
车真的坐不下吗？
真的坐不下了吗？然后后来反应过来，我们一想才知道哦，芭比是开车的，那这样我们如果去接了他其实也是能回得来的，就说那你快来吧。然后我们大仙就风风火火的冲下来了，然后他们几个四个男生，当时是四个男生吧，
对对，
走在前面就是一副要去干架，就是为了芭比就是要冲锋陷阵的样子。
这里面有两个母灵。
怎么啦，母灵后头爸也很厉害的好吧。
然后我们就上车了，然后大人就是一副非常气愤，然后大仙坐在副驾驶也是一副随时想砍人的样子你知道。然后呢我们就问说在群里边说，芭比老师，我们现在距离你那边只有10分钟而已，很快就到，你坚持住。然后我们上车才知道，原来芭比跟张老师已经谎称说她男朋友要去接她。我们说哪来的？哎，现在车上哪个是你男朋友啊？
要撑面子那
种。对。然后芭比老师在群里边清点说，那大仙可以吗？我们想想也是，只有大仙最魁梧。
而且你知道吗？当时我不是坐在沙发上在那边擤鼻涕嘛，然后我很认真的在看你们的那个群聊记录。这个时候芭比老师突然说了一句，那仙哥可以吗？然后群里面为什么安静了2分钟？
因为我们在车里讨论，
我们在游说大仙，大仙那一下还是有点害羞的。
我当时快笑死了，我真的当时快笑死，我想说哇哦，大仙不会不愿意吧？那不愿意的话我在盘谁可以呢？大人的话会不会怕他闹出一些事情来？哦，可是张老师穿的是粉裤子。
我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该怎么办呀？
那不然改口说是女朋友来接吧。然后我们就出发了，然后到了之后呢， 然后就是一个不见踪影，不知道芭比在哪，因为他在包厢里边。一开始跟我们说的时候是说他们的包厢可能是有玻璃在那边，我们在外边马路上也是能看见的。结果我们下了车，雄赳赳气昂昂的到那家餐厅门口，发现就是全部都是百叶窗，什么都看不见。在赶紧群里面给芭比发说你在哪，我们到了。然后这个时候芭比就出来了，
对，他穿了个旗袍款款而来。
他出来我们很慌，说这就结束了吗？你就这样走出来了吗？我们就要回家了吗？我们不甘心啊，凭什么就这样？我们都要看看那个矮子到底是这样玩什么花样。
对，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矮子啊，就是因为在那一天 Barbie 跟我们讲完所有的事情之后，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生气，
对，
非常的愤怒，就在群里面简直都要炸了，每个人都很替 Barbie 不平。然后我当时我就发了一句，是我先说的吗？
好像是你先说的。
我说虽然这句话非常的毒，但是我这时候一定要说，我说臭矮子。
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听 Plus 不知道哈，就是芭比的身高呢有接近个1.78米这个样子，
他比我还高，他1.80米
啊，他1.80，好好，我想把你说矮一点嘛。然后那个小可的身高的话就是穿鞋1.78米，差不多，不是1.78米，是1.78米，对。
就是我虽然就觉得说拿别人的短处去抨击他是不对的，但是大家理解一下，我当时真的是上头了。
对，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们也就是蛮祝福的啊，也没有人会说小可身高矮啊还是怎么怎么样，那是建立在我们觉得哦巴老师挺喜欢他的，然后好像两个人挺相爱，那就祝福就好啦。结果谁知道会遇到这种事情，那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肯定是要痛骂这个就是渣男啊，对不对？
然后芭比不就出来了吗，我们当时就很激动，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落在里面，你不能就这样出来，我们就算接到你了吗？不行。然后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还落在包厢里边，快回去拿，然后借此机会必须要让大贤露脸，必须要让你所谓的男朋友露脸出现在那个包厢才行。然后芭比突然还真的他车钥匙忘在车钥匙忘在里面了，
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就是刘他们到达那个餐厅的时候，其实已经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就是一个视频播过去了，然后刘就接起来了嘛。然后呢我当时还有点小心，我想说万一一会儿就是会遇到那一群人的话，我是不是要小声一点，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现场直播。然后结果就是看到你就冲出来了嘛，我当时还好失望哦，我说谁也看不到啊，烦死了。结果这时候不是你突然说那个钥匙，哎，钥匙真的在里面了，我当时就是拍手叫绝，怎么会这么有戏剧性啊？
对，跟他讲当时是什么，我当时真的是撑不住了，然后你们在群里说你们到了，我想立刻逃离这个饭桌，然后呢我杯里还剩了半杯威士忌啊，然后我就把这个酒杯端起来，我说各位老师我先走了，我男朋友来接我了。然后我说那个那我就先把这杯酒喝了吧，然后我跟每一个人碰了杯，然后把这半杯威士忌一饮而尽。
你跟小可也碰了吗？
对，我跟他碰了，最后一下我跟他碰了，而且我碰得特别响啊，然后呢我就是喝完那个，我真的是吨吨吨把那半杯喝完，然后我破门而出啊，然后我就真的是我是非常快的，然后我走到了门口，然后后来刘他们问我说真的没有落什么东西吗，你包什么的，然后我说哎我操，好像我钥匙我车钥匙落进去了，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车钥匙落进去了，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车钥匙还在里面，
你就光顾着跑了。
哎，
然后大仙就
对
大仙转头就往包厢里冲，你知道吗？
他当时就特别像是那种大家去玩密室的时候要走那种暗道，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走，他就头也不回的往里面走。然后当时我情不自禁的就开始唱爱你孤身走暗巷，
爱你不归的模样。我们正在后面给他唱歌。
对，而且我听到大家就来那儿喊大仙孤勇者孤勇者，
反正大家就冲进去了。冲进之后可能也没两秒钟，他很快他拿着车钥匙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芭比就说他车在那边，往那边走的路上可以路过真正可以看到他们包厢的那面玻璃。
对，
我们说好，赶紧走赶紧走，你们两个走在前面，大仙你赶紧搂住芭比的肩膀，搂住他的腰都可以，我们走在后面，咱们离他们远一点，一定要让他们看到你们两个人，你们路过的时候走得慢一些，最好走个30秒。
我在后面大喊你知道吗？
小慢动作。
对，然后就看到两个人，其实从背影就是熟悉的人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非常的局促。
因为大仙一开始搂他的腰，毕竟两个人还是没有那么亲密
的。你知道吗？当时我不是在视频里面看吗？我觉得特别像兄弟走。
我就赶紧跟大仙喊，我说搂肩膀吧，别搂腰了，有点假。
然后他们两个搂着就往前走了，然后还装作一路上好像还两个人面对面还要说两句话什么的，然后我在后面像一个偷拍记者，然后举着手机，他们在往前走了，我们等一下，不能跟太近。
然后我记得就是在巴老师第一次出来之前，我当时有发一条语音给他的，就跟他讲了一下戏，我说我们这边的男演员配置是这样的，
我当时都会笑，我说怎么还会有剧本？
我跟他说，我说大仙待会儿会走到你们包厢的门口，这时候你看到了之后呢，你就应声出去，然后大仙跟你这时候就会一起走出去，大仙会揽住你的肩膀，你不要意外。然后他，我觉得说揽肩膀这个动作可以稍微慢一点，到时候记得露出，就是露出给在座的所有人看。我就把这一通戏给他讲完了，然后等我到达地方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当时我说，我给你发的语音你没有听吗？我跟你讲的戏。
白排了啦，汪导。
汪导很生气，
对不起，
没有一个镜头，没有一个分镜是你想要
的。确实，我是一个不合格的演员。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哦，就是刚才我们虽然一直讲到台妹嘛，但其实我好像知道，就从台妹的视角，她是并不知道小可干了这些事情的，
嗯，
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人物，我们前面浅浅提到了，但是后面一直没有提。
现在好像在做《甄嬛传》戏，
就是那个去接她下班的人到底是谁？
是这样子的，那天呢，大仙他们不是把我接出去了嘛，然后我们就嫌外面很热，我们就找了一家酒吧，然后说进去坐一下，就在吃饭的旁边的酒吧。然后呢，我们是坐进去之后，哎，说点点喝的吧。然后后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故事光我一个人讲可能不够精彩，于是呢，我就把仙人叫了出来。
哦，你还见到仙人了？
对。
然后那天把仙人叫出来，然后呢，仙人就是浅浅的提到了一下这位女朋友，这位所谓的他的女朋友是什么呢？是在之前去年吧，小可就已经带了这位女朋友见了公司的领导和同事，就说这是我女朋友。
所以你是被三了。
哎，就这么奇妙。
那个时候你也在杭州和他保持地下恋情？
没有，那会儿我俩还没开始。
哦，人家在先，但是你，他跟，哎，他不是跟你说他分手什么的吗？
对，是他跟我说的，但是我去哪里证实呢？
哦，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俩在去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吧，我们俩在打电话什么的时候，他就经常跟我说他们就是感情出问题，然后还说什么他想立刻分手。
那时候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
哎，对，那会儿只是朋友，我没有想很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女朋友有什么习惯不好，然后巴拉巴拉跟我说一堆，我还开解他。当时我就说那个女孩子可能脏乱差一点，确实没有什么嘛。然后我说可能就是习惯问题，你多担待一下，我经常这么说。然后后来在我们俩还快，也不能说是快在一起吧，而是就开始有一点暧昧了的时候，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已经分手了。
哦，
然后他说就是这样从来不联系的感情，他就重点啊，从来不联系不关心对方而且很久没有见过面的感情早就应该分手了，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其实当时还坦着，
哎，对，就我去哪里求证呢？我又不知道。
你就在杭州啊？
对呀，我在杭州，我们是异地啊。
所以理下来的话，就是说他之前在去年就已经有一个原配了，然后呢又跟你搞在一起，然后你就是被当死被三了，然后他同时还看上了台妹，想要勾搭台妹。
对，而且更神奇的是，因为他要在全国的不同城市出差，对。
Oh my God。
而且呢，他们这个圈子本来也没有那么的干净，尤其呢，他还有他的职务之便，可以认识到一些人。于是我们猜测，他在每个城市应该都有。
就像你一样的存在。
突然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好像是先前 Plus 的节目里有提到，你有说到你跟小可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蛮断断续续的，
对，
可能没有那么频繁。
哎，我真的，我就是听到他这个故事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说，我前段时间，好，今天好像鼻音也有点重啊，大家多担待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就是大概讲的就是什么叫忽冷忽热，为什么会出现忽冷忽热这个情况。当时他解释的非常通俗易懂，就大家如果在外面租过房子，或者说你家的格局也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了。当你在洗澡的时候，如果有人在外面开水龙头，你的洗澡的那个淋浴头的水是不是会突然变冷一下，然后当他把外面的那个水龙头关上，你的洗澡水又会突然变热。这就是因为忽冷忽热的原因，就是有人在跟你共享同一个水源。
Oh my god， 好扎心啊！
我们当时完全没想到这一点。
就是我跟小可，我们俩的沟通是从我们俩还没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很热烈的在聊天，就从早聊到晚，而且呢也会经常就是一起见面这样子，一直持续了 一个季度到四月份，
嗯
啊，就一直都是那种很热烈的。就如果说我不回他，他会给我发一整页的那种，就会给我发很多。就是我能够在那段时间清晰的感知到他对我是很在乎的，
嗯，
就是在那一个季度，就是从一月份到四月份，我能够很清晰、很清晰的感受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他就是用同样的时间去撩很多个女生的话，他绝对没有这么时间的，因为他每次给我打字会打很多，并且呢也是全天一直都在跟我讲话的，并且他有休息。我们俩是会见面的，所以我觉得当时那段时间，应
该是分手状态，
对，要么是分手状态，要么就是他们也从来没见面，要么就是他把他的所谓的女朋友一直在骗着，就是稳着来着跟我热乎，对，就有
那会儿在开你这儿的水源呢，
对，
对，
那会儿可能在开我的水源，就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是四月份在厦门啊见了面，见完面之后。哎，我就觉得他开始冷了，我当时还以为是因为他当时就已经跟我说了他工作要开始忙起来了，就是本年度的工作要开始忙起来了，我还非常体谅他，然后我也没有说太在意说他跟我联系少了是因为别的什么，我当时真的觉得是他工作忙起来了，我还非常体谅他，总还会关心他说你最近怎么怎么样这种
啊，我觉得突然觉得很可怕，哎，因为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当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跟你讲说，哎，我接下来一段时间工作可能会很忙，有可能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这么频繁的跟你聊天，这个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不会说因为对象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去想啊他是不是要出轨或者怎么怎么样，可能没有去往那个方向想，但是很有可能有些人就是钻了这样的一个空子，他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我接下来真的很忙，
对，
但是实际上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可能有点马后炮，包括有可能就是恶意揣测了，就比如说刘的那个前任，其实我也是知道他的一些事情的，就是那段时间刘有跟我分享说可能发消息给他好久好久都没有回，虽然说你的那个前任不一定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说一句实话，现代人除非你的工作是需要你上交手机，你就是不可以用任何电子设备的，当然也有这样的工作，
或者你在拿手机直播我也可以理解
对，或者说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去什么实验室啊或者之类的地方，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就正常普通的工作怎么可能好几个小时都回不了消息呢，这是我一直打个问号的地方，
对，
而且我听你上次说好像是有接连好几天都不回消息，
对，我们俩的节奏是这样子，就是从一月到四月的时候从来都是他主动找我，我很少很少极少数我主动找他，然后从四月之后啊就开始他比如说联系我的就开始晚了，之前都是上午或者是他醒了，但后来有可能是晚上，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对，他白天难道一直在睡觉吗？不可能，然后呢他之前每天都会分享日常，就是分享欲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嘛，然后呢后来从四月份之后他没有再分享过日常，他忙他也没有跟我说他忙什么，但是很神奇他钻了一个什么空子呢，就是因为他所有的同事我全认识，然后呢他们忙以及他们所有的同事忙这些我都知道，并且在其他同事这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在忙吧，但是我跟其他们公司的人讲话或者什么的大家都会很就是都会回我，而且更离谱的是我当时觉得他跟我联系少了，那是不是我要多关心他一下啊，他还没有不回他还是秒回，但都是我问什么他答什么，就没有说再主动去分享。
我记得你先前在好像是异地恋的那期节目里，你其实有提到过你的这个怀疑，我记得你当时原段讲的是当你看到他的同事的时候你会去猜什么，你会去猜小可是不是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工作，你们还记得吗？
对，
有点印象。
对，我是
我们当时就是可能你当时跟我讲的那个小可的人设有点让我深入人心了，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忙很忙忙于事业的那种男性，我完全没有把他往今天这个形象上去想，
对，而且当时听他讲的一些故事在我们没见过没跟他接触过的人感受的话，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工作很忙很有事业心，
对，
但是同时好像还很重视一些芭比的情绪，哪怕很忙但是遇到这种值得纪念值得去出游的点他还去花心思去找一些攻略，我们要去哪里玩去干嘛干嘛，所以是对他印象还蛮好的，
但是就是其实我现在这样说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我不知道芭比会不会生气哈，但是我绝对没有恶意，就是因为之前有的时候我们录完节目我会跟芭比一起回去嘛，因为我跟他住得很近，然后我们在车上可能就会闲聊几句，那我跟芭比闲聊的话因为节目上已经聊了很多了，所以我只能说哎，你跟小可最近怎么样啊，就经常聊到这个话题，然后芭老师经常跟我分享的一个点是他会觉得说他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未来， 因为小可一直是就是各个地方去出差嘛、
嗯、
然后到处跑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聊过我们的未来应该怎么样，我们的未来是要一起在某个城市定居吗，还是说我们真的大家都可以接受异地式婚姻，还是我们都没有想往婚姻的那一步走，但他们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个未来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是有咯噔一下子的，我其实真的不是在这里马后炮，就是我当时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说真的没有考虑过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就是
他没想过，
嗯，
就是有一些别的问题、
嗯、对，但是当时基于巴老师其实处于一个蛮热恋的状态嘛，那我也不好说嗯我觉得男朋友有问题对，我也不好这样讲，我只能说哦那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吧，但是可能从今天的结局去倒推的话，有可能是我们恶意揣测哈，但是就是从今天结局去倒推的话，有可能他真的就是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的。
嗯，而且其实我跟现任我们经常也会讨论这些事情嘛，他应该是除了我还有他当地的所谓的原配女朋友以及这位台妹，我觉得至少在其他城市还有很多个。
嗯
嗯，因为他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说我们在一起吧，我们睡吧，我们怎么怎么样，从来都不，他总是他的套路是什么呢，是先跟你吃饭喝酒拉近跟你的关系，或者说总跟你聊天拉近跟你的关系，直到有一天你爱上他之后开始你变得黏他了，哎，他能够掌控你了，那么他比如说约你见面或者说约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自愿主动的，那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抹黑他，在他这里他可以全身而退，然后呢他也不跟任何人说未来，那么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他想跟每个人都有未来啊，
而且他也不容易崩盘啊，因为他可以跟每一个女孩子都说我的工作需要，
对，
所以我们要可能地下一下这样子。
对，
我觉得在一月到四月的那个期间有好多种可能性，但是有一种我觉得是他在一月到四月的那段时间刚好是他跟他的所谓的原配闹分手、
嗯、
然后两个人很聊的就不多的那种情况之下会跟你聊的很多，然后四月之后对你突然冷淡也是要不然他跟他那个所谓的原配和好了、
嗯、
或者是他又在别的地方发现了新的捕猎目标、
嗯、
所以在之后就一直对你冷冷淡淡的，
就是水源分配嘛、嗯、一个人的精力他总是有限的。
对，但是他这个人很神奇啊，雨露均沾啊，他经常隔一段时间啊就召唤我一下，然后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去个哪里吧什么的，然后正好他会跟我说这是我们俩的一些纪念日什么的啊，比如说是我们在一起多久的，或者说什么像520521这种。
那他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哎。
对啊，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的，
他堪比罗某祥哎，
是吧。就是最神奇的是台妹呢，嗯，说实话可能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或者说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嗯，
因为台妹就是后面跟贾老师说其实他跟小可也没见过几面，
嗯，
然后今天突然小可叫他吃饭他也觉得很奇怪。
哦、
哎，所以盘下来其实这是他的一盘大棋，算是把你们几个女生都算进去了。
对，他可能是觉得他已经把我拿捏了，他把我的嘴堵住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结果你放到节目上来
讲。但是还有一点真的很恶心，是那天我们不是就接了芭比出来之后，我们几个人就觉得也没有办法这么草草了事，就说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大家坐着聊一下吧，外面也很热，我们就找了他们吃饭的那个餐厅旁边的一个酒吧，我们就坐在那儿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聊说你现在是什么打算呀巴老师，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已经从这个酒局离开了，他们也散场了，我们远远的看到就是那张桌子已经结束了、
嗯、
我甚至后来我还孤身前往，我他妈也是个孤勇者、
嗯、
我进去打探，我说那个包厢里面到底还有没有人，我要进去看，然后发现真的走光，是说你接下来得有什么打算吧，你不准备跟他摊牌吗，得聊点什么吧、
嗯、
然后呢巴老师就在我们的一些就是鼓励之下，他开始给小可发微信。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当时那天咱们还在外面站着的时候，
嗯，
小可给我发了一微信
啊，对对 对，他先问你巴老师你还好吗，
对，
他还有脸发这条消息，
对，我那会儿刚出包厢没多久他就给我发巴老师你还好吗，然后我当时没回，大家记得吧，
嗯，
是咱们已经在酒吧坐下了之后，哎，我才想起来要回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给我出主意啊，就开始准备 battle。
但是真的很恶心，你知道，就是我们一直想让巴老师把这个话题，你要跟小可往你们今天这个问题上面引，咱们得聊一聊、
嗯、
我就算不直接跟你说我要跟你分手，或者说我指责你你出轨了，今天晚上怎么回事，你该阴阳或者是该提点他要提点他，结果他这个小可哈，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一直在弯弯绕、
嗯、
不管巴老师问什么，比方说巴老师只要浅阴阳一下， 你今天晚上不开心吗？啊，怎么怎么样的？他就说，当然不开心啊，工作真的好累啊。这真的就是一句话都不往你的问题上面走，一直在跟你绕圈子兜圈子，说他工作有多累有多忙，然后在侧面的去拨清他今天晚上组这个局的意愿。
对，而且当时很神奇的一点是，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聊天记录当中，我不是就提到了这个台妹嘛，然后那个我就说今天有台妹啊，然后结果他说啊，台妹是谁啊？他问我，你们记得吗？
记得，
他问我台妹是谁？
什么？
对，他问我台妹是谁，
这很烂的，
是
他旁边坐那么久了。
是，然后我说就那个台湾妹妹啊，我就直接这么说的。然后最后他就说，这个是贾老师推给我的，我跟他不熟，只见过一面。他跟我真的是发了好长一段，大家看到了吧？
嗯。
然后说我跟他只见过一面，然后因为今天又就是很多年没见，总给我们帮忙。按理说，按情来说，应该请他吃一顿饭，不然我今天这么累，我还来这儿强颜欢笑。
真的很装，真的很装呗。
他的每一句聊天记录发过来，我看完了之后，我脑海里只有四个字，叫做道貌岸然。
嗯，
他永远能把，就是你想跟他认真聊点情感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要把那个朝向朝那边偏的时候，他永远能给你三到四句完全讲工作。讲工作的时候，同时还突出自己在这个岗位究竟有多不容易。
嗯，
就是我一边看着巴老师回微博，一边在旁边真的有点暴躁了。我就说他怎么老是把话题带出去啊？
对，而且他的解释也看到，他其实也有说到台妹，但是他是把所有就是关系全部撇清到了其他人的身上，他没有把自己就是放进去，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嗯，台妹也不是他认识的，
哎，
这局也不是我要组的。哎，
对，然后他说这个局是其他同事要组的，然后台妹呢是贾老师叫的，他工作特别忙，
只是来强颜欢笑的，
对，
他是来配合的，
对，我只是来 social 的。
殊不知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他一个一个硬凹过来的。
哎，
所以说最后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掉的？
这个事情就那天他跟我抱怨了很多嘛，我觉得这个事情聊下去也没有什么作用，然后呢我就没有再继续回他。然后呢他不是第二天也要去其他城市了嘛，然后呢我就是也很忙，我也没有空说去理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呢就我跟现任一直觉得就是心里非常不舒服，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准备明天浅浅的跟其他的领导再反映一下吧。
哦，可以的可以的，
对对对。但是就通过这件事情啊，我其实现在说实话，这件事情已经过了有一天整了吧，啊，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已经过去大概两天的时间。我说实话，已经自我调节的非常好了。
嗯，
因为一个就是像Taco刚才讲的，就是他没有跟我考虑过未来嘛，
嗯，
所以说说实话，我打内心里没有完全的那么信任他，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摩羯座呢？就是我无法
讲究公平，
对，我很讲究公平。你既然不跟我考虑未来，那我也不会跟你考虑，我可能只会想一想，但是我不会计划。
嗯，
我只会担心，但我不会计划。而且呢，你既然就是比如说这么忙，那我也忙，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嘛。而且呢，他就是已经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是再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了。
嗯
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就这件事情该告一段落了，所以我现在确实已经调节的挺好，尤其现在白天也很忙。但是最让我调节过来，并且能够让我现在这么坦然的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呢，就是因为在座的各位姐人们。
哦，
那天晚上英勇出击是吗？
对，就真的是我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在场的所有姐人们，以及不在现场的张老师、大仙，还有就是
大人
以及看着直播的我。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的同事们嘛，就这两天真的就是大家陪伴了我很多。
嗯，
就无论是那天姐人们就是陪我去捉奸，然后给我力量，还有我们雇佣者大仙老师。对，就我真的就当时我那天晚上在酒吧，我真的很想哭，就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才知道我的朋友们非常爱我。
嗯，
你知道就当天晚上在酒吧，他可能是刚刚从那个现场出来，他整个情绪还完全没有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我跟刘在那边两个人跟他很认真的分析利弊，然后讲了很多东西，然后我最后问他，我说巴老师分手吗？他迟疑。我说你现在给他发要分手这个事情，我说不管你怎么样，你最近几天一定得给他分掉。 然后他当时还是一个迟疑状态，
然后我一个大拍桌，我说你醒一醒。
对，真的醒一醒，他这两天算是缓过来了。
对，有可能是他当时刚刚接受到这个事情的冲击，他人还就是处于一个比较懵逼的状态。
对、
你能感受到他那天晚上直到我们最后离开酒吧，其实巴老师我觉得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脑子还在空中吊着呢。
对，
他看似离开那个酒局，但是他的心一直没放下来，你知道吗？
而笑死了，最后他也是在那个酒桌上面直接说非常感谢大家，我有点想哭。我那时候还很生气，我说你下一部分以后有的你哭，你今天不用哭，我就跟他这么讲。
而且我觉得通过巴老师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有一些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恋爱里面出现一些这种类似的症状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小心一点了。
那别嫌我话说的难听，尤其是我经过巴老师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两个单向的我不说了，但是合起来异地恋加地下恋情真的不可。又异地又不公开，那你们在干嘛？
对，
你说这一切的隐患，我们巴老师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我跟你说，这可能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了。就是如果你是异地恋加地下恋情还不公开的话，我觉得这真的很危险。你真的要尽早，要么你们要说清楚这个事情，我们什么时候改善，起码改善其中一个也可以，是不是？我们慢慢来，但是一定是不能够长期维持这样一个很畸形、很奇怪的一个关系的。
而且从联系频率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伴侣突然之间哈跟你联系的频率下降幅度太大，
还有那种热情程度，
对，他给你的理由是我最近工作太忙。我觉得你不用说板上钉钉他一定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觉得你要多留意了，多注意一下他有没有在外面发生其他事情的那种可能性。
对，
当然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关系可能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比方说你们最初的甜蜜期和三年之后你们俩的聊天频率，我觉得说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下降。这点我觉得你就不用太担心，它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往下降，慢慢淡下去的，要小心的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最近聊到一个男生，然后你可能对他略有点感觉，但是好像有女朋友，那我还是不要了吧。当你出现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你真的要非常小心，就是当这个男生一旦跟你讲我跟我女朋友分手咯，我现在蛮想跟你在一起的，这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呢？就是我之前有个学妹哦，在我们大学的时候特别惨，她当时就是认识了我们学校的一个男生，然后呢就也是一样的套路，那个男生一开始也跟她说，哎，我女朋友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然后这个女生呢一开始他们其实我这个学妹一点都不查，她当时其实对这个男生有一点好感，但是她克制住嘛，她就说啊，那你就像芭比讲的，那你多担待咯，对不对？那还能讲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大概没过多久吧，那个男生就跟这个女生说啊，我分手了，然后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当时这个女生也非常上头，因为她其实已经很喜欢这个男生了，一直在压抑压抑压抑到一个关键节点，哎，你分手了，哎，你单身了吗？那太好了，我们在一起吧。然后就处于一个什么呢，那个男生去这个学妹的城市找她，骗钱骗炮，就是什么都骗干净、然后等到这个假期结束，那个男生回到学校摇身一变啊，我还是跟我女朋友就是
和好了、
还蛮好的，对、那我们之后就是断掉吧，然后钱也没有还人家。
我这边也是血淋淋的例子啊，大家还记得以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就是捷豹男与我以及我的直系师哥之间的故事吗、也是他当时跟我说他跟我的直系师哥已经彻底分手了、然后我们在一起大概、没多久吧，他那个直系师哥来我们家敲门了。
我记得这个故事，因为当时我还讲过，真的很可怕。因为他说的那个直系师哥是我的好朋友，
对，
你知道就很修罗场。
然后再加上今天芭比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跟捷豹男那一段也有点我被小三了的意思。
对，
我自己压根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他们自己处理关系没有处理干净。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要小心。
对，然后我想提醒大家要小心的一点是什么？不要太吃窝边草吧。因为之前我的想法是在生活当中认识的朋友，如果说做情侣的话，可能会更信任对方，或者说更想觉得能够了解他，就是觉得更了解他吧，就不会说像网上认识的一样，还有一层心理的那种壁垒。但是呢，我觉得太熟的人，或者是夹杂了很多工作的人，我觉得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而且有可能你会因为这层关系而太过于信任他。
对，
这就很像张老师上一期说的话，真的这一期都串着。张老师不是在那期说？ 在恋爱当中你要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但有时候也别太信任他。
对
对对对，是。而且呢我跟他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的圈子，尤其这个圈他所有同事我都认识嘛，然后所以说这件事情在我们地下的时候我不能说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自己第一个很憋，第二个是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传进几个人的耳朵里，或者说我会跟谁说，
这已经传进千万听众的耳朵里。
那之后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嘛，那圈子里的人我不知道，如果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之后我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嗯
啊，就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会影响到社交圈甚至工作。
对，是的。就如果说你觉得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或者说失去你很喜欢的东西的话，那么跟这个人在一起也要三思而后行。
嗯，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刚刚芭比其实有浅浅讲到一句，小可的朋友圈子其实不是特别干净的，也不是说什么就犯违法犯罪了，就是说多少有那么一点点乱吧，可以这么理解。
有些放荡，哎，有些放荡。
那我觉得就是当大家去选择一个对象的时候，其实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也要去看看他的朋友圈子是什么样的人。
嗯，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多少有点物以类聚嘛。如果说当一个男生或者女生他的朋友都很那个什么的话，那有可能他会耳濡目染受影响。不一定他就是那样的人，但是他可能会受影响。
他一定会受影响，你真的会说得很委婉，但是他一定会受影响。
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今天通过巴老师这个故事，可能首先是他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能也能读出来一些东西，也跟大家浅浅的去谈一谈。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肯定是觉得很气愤，然后会觉得说蛮恶心的，这种渣男脚踏了不知道多少条船，然后我们巴老师很不幸的成为了其中的一条船。
对呀，
所以说就是也是提醒各位姐人们要小心啦。
啊，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朋友永远才是最最最最最最支持你们的，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有事情要寻求帮助，不然的话会把自己憋死的。我如果当天不跟你们说的话，我从那家就是饭店出来，我可能会直接晕倒，真的就是
太生气了。
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及时倾诉也是必要的，不要把自己憋成神经病。
对，我真的差点拿烟灰缸来，记得我们出门在公务楼，我们下楼梯的时候，我是就是我们几个想要就是突然有一点那种好像小学生初中生的那股子非主流劲儿，对，上来了，真的太气了。我们输人不输阵，我们真的一定要就是全身都气昂昂的冲去芭比那里把他好好的接回来，如果能够撞到那个矮子的话一定要给他好看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进电梯我一边穿鞋，因为很赶我很着急，我说赶紧走，然后我想说我没拿打火机你们谁带了吧，我说我没拿烟灰缸啊你们谁拿了吧。
怎么是要砸人吗？
大家说你要烟灰缸干什么。
对对对，反正就是及时倾诉，朋友的帮助很重要。还有就如果说有些事情憋在心里的话，想说一定要说。这两天我把我跟小可的这件事情跟无数的朋友
告知，
以及
全讲
以及同事都讲了，非常神奇，是凹凸的姐人们就帮我去现场抓奸，然后我的然后我的同事们天天在就是这个办公室里，哎，帮助我就是开导我，并且因为大家全部都是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所以说大家就说当时那个饭局就应该带我们去阴阳斯特，
阴阳上去要分明。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遇到问题一定要倾诉，尤其遇到这种地下恋情的时候，先辨认，然后再看要不要跟其他人讲。如果最后自己吃了哑巴亏，那最后伤害就是自己。
还是要思考清楚。
对，
那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小的这个小帮助，或者说希望大家用不上这样的帮助。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Powerful 的芭比。
可以。
好，那么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